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清晨的时刻，欢迎大家收听7月26号星期三早上的线上今天。刘芳老师早上好。
文慧老师早上好。
大家早上好。哇，7月26号已经快接近咱们今年良友电台的台庆生日，7月29号啦。
嗯，是。那么过两天呢，就是一连串的哈，都有我们台庆相关的一些活动，那么欢迎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啦。诶，不过呢，要说的就是我们这周五呢还是有背京剧的哈，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最后两天的时间呢，把这个今天的京剧啊，这个礼拜的京剧呢来背一背。
对，今天呢也的确应该背的。
嗯，是。
而且呢好好的听呢文慧还有刘芳呢在这里跟您解释还有呢分享。那么最近呢我相信很多人呢都开始在忙着一件事情。
诶，忙着一件事情是做什么呢？
忙着煮凉茶咯。
哦，因为太热了。嗯，
对呀，我记得呢，如果往年呢夏天在老家的话呢，我妈妈呢通常会煮凉茶。
哦，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仙草
啊？仙草啊，我有吃过烧仙草
啊，那是冬天吃的，
就是、
热乎乎的、
哦。对对对。
但是夏天呢，就把它给煮融了，然后冰起来，
啊、
哇、
嗯！
然后呢，会煮只有台湾出产的爱玉柠檬茶。嗯，
哇，听起来好像很好吃啊。
还有绿豆冰。
哎呀。
啊，这个家庭呢出产这一些呢又美味又安全又卫生的凉茶呢、
嗯、
能够让我们呢消暑一下啊。不过呢就呼吁大家，就是呢如果呢您煮东西啊，夏天又很热，厨房呢真的是我觉得不是人待的地方。
哎，因为呢如果说你再要做一些热的食物哈、
嗯、
哇，那就火气一上来，外面本来天气就热，哇，这简直就是。
对，那最近我们看到呢就有一项报告，他说呢厨房里的油烟啊对鼻子啊眼睛啊咽喉黏膜呢有强烈的刺激性。哇、
哦、
原来呢厨房是肺癌高发地。
哇，原来呢因为这个厨房里的油烟啊，这个刺激性太强，可以引发鼻炎、咽喉炎、气管炎等等的呼吸系统的疾病。
嗯，
那如果长期啊，如果每天做饭啊炒菜啊、
嗯、
那吸入油烟的话呢，还可以增加这个肺癌的风险了。
大家有没有听到呢？刘芳老师跟文慧都用原来，可见我们之前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啊。
所以呢嗯，感谢神啊，这个我妈妈煮了那么多年的饭啊，
嗯，
还好我们家吃的都是挺清淡啊、
嗯、
但是呢咱们中国就很喜欢什么油炸啊、炒啊、爆啊那些、
哎、
你就想想看那个油烟多厉害。那么根据呢世界卫生组织调查，中国女性呢很多不吸烟，
嗯，
但是呢却容易患肺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接触油烟
啊，
那么这个患肺癌的风险呢比一般人增加了2到3倍。
哇，
而且呢、
这个、
皮肤还容易，
哎呀，这个容易衰老长斑，真是太不开心了。
所以呢在厨房的女性呢看起来就真的是很操劳了啊。
操劳。对
对。那在不吸烟的女性肺癌患者中，超过60%呢是长期接触厨房油烟。
嗯，
有32%的女性呢喜欢用高温油煎炸食物。
哦，
高温的油煎炸食物。
嗯，
同时呢，厨房的门窗呢还关闭，特别冬天嘛。
啊，是。
通风欠佳， 好了，这个厨师的肺癌发病率呢也比一般的职业要高
啊，所以这个重点就是油烟呢、啊、
嗯，
那尤其是在你煎炸啊，就是高温油炸，那还会放很多油嘛，这个时候刺激性是很强的，
是，
所以呢减少油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了。
对，那尽量呢就是用凉拌啊、蒸啊、煮啊、溜啊、卤啊这些的方式来取代呢炒啊、爆啊、炸啊这些，因为一般呢如果你炒爆这些，炸已经是要上100度左右了、
嗯、对对对，
那这些都是呢哇260度以上，
油温的话是260度以上，当然它整个火的温度本来就很高了哈。
哇，难怪呢、嗯、这些油烟那么厉害啊。
嗯，
那还有就是呢，如果家里有装抽油烟机呢，早开晚关。
哦，
什么意思呢？
就是早上开晚上关吗？
不是，就是你煮饭之前先
开
了、
哦就是、多
开
一阵、啊、
对，然后呢你煮完了不要马上就
关掉，
对，
嗯嗯，
然后呢要保证厨房通风。
哇，这个很重要哈、啊，要提醒大家、嗯、
对，
尤其是吃煎炸食品本来也不健康、啊、
对，那说这个就是呢，因为这是我们每天呢都会面对的、
嗯、
特别是家里呢负责煮饭的那个哈，爸爸妈妈现在父亲也都煮饭嘛，对不对、
嗯、
所以要关心他们的健康。另外一方面呢，每天我们都在厨房呢出出入入的，那我们就要看看我们的厨房呢是不是呢有通风设备、
嗯、
那这些的抽油烟机有没有常常的更换啊、
嗯、
清洗，那这个呢是跟我们日常的生活有关系的。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所提到的事情来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恩能够有新的一天，能够有这样能够有空气来呼吸，让我们能够享受新的一天的阳光。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特别看到每一天所要面对的饮食，那么在制作的过程中也会有一些伤及健康的方式，那么求主让我们有智慧去避免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特别是高温的油煎炸的过程可能导致我们的呼吸系统受损，那么让我们真的有智慧能够有节制的来控制自己对这些食物的一些制作包括饮食，那么在这样的过程中也求主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安静下来，能够知道怎么样吃什么样的食物，
是的，
怎么样的合理饮食才是合乎我们身体的需要，而不要为了口腹之欲呢而总是吃一些伤害自己身体的食物。那特别是为家中做饭的父亲母亲或者说是老人家等等的来祷告，知道他们每一天操劳，那么还要面对这个炒菜所带来的对身体的一些威胁和伤害，那么求主真的让我们有智慧怎么样去帮助家里的这些操劳的人，那么能够减轻他们的负担，同时呢也能够改善我们的饮食结构。主啊，我们知道一切的都在交在你的手中，
是的，
虽然有这么多的我们原本都不知道的一些事情，还有我们不可预期的可能对自己有一些威胁伤害的事情，但是相信主你都会保护我们，也会提醒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活得平安，也有满有喜乐在心中来度过每一天。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活在当下，
仇恨、压制还是饶恕？经文：马太福音6:14-15，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当你成为一个错误的行为的受害者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以下三种反应：仇恨、压制或是饶恕。大多数人选择仇恨，但是暴力只会带来更多的暴力，并且永无止境，造成的是无尽的伤痛和愤怒。第二种 对错误行为的反应是压制自己对这个事情的感受，但是压制并不起作用，就像一个沉睡的火山，最终还是会喷发出致命的火焰，毒害生命。第三种反应就是饶恕。当你饶恕某个人的时候，你就从怒气和敌意中得到了释放，并且让神来处理错误的行为。在合适的时间，神会展现他神圣的公义。圣经说，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林。
感谢神，因为呢，每一天清晨，我们不仅是能够在线上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呢，相聚一小时，跟刘芳、跟文慧呢一起来亲近神。另外呢，我们可以灵修啊，我们可以有一段安静的时间。那今天呢，活在当下，宝林老师和我们分享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6章14到15节：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嗯，这节经文呢，相信大家呢都是非常的熟悉啊，登山宝训里头的。
嗯，
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饶恕。
哎，是、啊、
什么是饶恕呢？也许呢，我们有很多的学习探讨啦。那这周呢，我们要背的经文大家还记得吗？是约翰一书的1章9节啊，在当中呢有一个词呢，今天我们会特别来探讨，叫赦免。
哎，
对，那其实赦免跟饶恕呢，他们在原文里头呢，他们都有共通的含义。
嗯，
啊，这个共通的含义就是恩免，恩典的恩，免除的免。
嗯，
就是恩免，对方呢得罪你了，对方呢做错了一些事情，你要原谅他，
嗯，
你要饶恕他，是不是他配得的呢？
嗯，
不配，因为他真的做错了，
是
他真的伤害你了。那么你这边呢，你的确是有理由呢，生气呀、啊，
不原谅、
啊，对，不原谅他，甚至呢，可能呢要惩罚他，或者是呢报复他等等的。那站在你这边，你是可以这样做的，可是呢，你愿意呢去免除他欠你的。
嗯嗯，
所以这个就叫恩免、
啊、
也就是饶
恕。
对，不是对方他做了什么对的事情、嗯、啊，然后你就原谅他了、
啊、
不是的，而是呢你要这个原谅他，饶恕他，他没有这个资格，他欠了你，但是算了
啊。所以说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交换哈，你、
嗯、
他并不是因为做了什么来弥补、
啊、或者
是饶恕他，
对，或者是他来到你跟前跟你说对不起抱歉，甚至下跪啊、
嗯嗯、
做很多的事情，不，他的确呢是得罪你，他也没有这个资格啊来求得你的原谅，但是你愿意呢就是放过他了。
哎，对啊，这个原来就是饶恕哈、啊、本来的意思、
嗯、
啊，不过我觉得达到这个境界呢一般是很困难的哈。
嗯，
有时候呢啊有些啊我们就会想，哎呀，我们知道要饶恕啊，就觉得嗯好，那我不跟他计较了。
嗯，
但是这个心里面呢就还是属于一个很纠结的，然后这个过程哈、啊、就是比较压抑，但是又觉得我又不能跟他争、嗯、哎呀我又不能怎么样。
对，因为我们受伤呢是一个事实，
嗯、
啊、一个真实的情况，你的确呢心灵受伤了嘛、
哎、
你不能说我没伤我没伤但是里头呢已经气得呢吐血了、
嗯、
对不对、
嗯嗯、
所以怎么样让自己的心灵呢在受伤的境况里头呢重新呢恢复起来啊、
嗯、
得到安慰得到医治呢，那么请大家呢可以听呢星期三今天的栏目打开心窗说亮话，这是呢我们的刘芳老师呢分享的专栏。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去认识自己的心理状态，
对，
多一点认识自己。
嗯，
另外一个就是呢不要不甘心。
哎，是。
那怎么样不甘心呢？你就把你的眼睛呢从对方的身上呢转到十字架、
哎、
你看看耶稣，那你就想想你怎么样，耶稣都饶恕你了。
嗯，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去支取从神而来的爱的力量，然后呢放下不甘心，然后 去原谅对方。
哎，是的，尤其是我们很多哈、心里面的一些问题呢，确实都是由于这种不甘心、由于这种啊我执哈、就是对自我的这些执着，所以造成了很多的啊压抑，包括心理上的问题。
是，所以我们要学习呢，在耶稣基督里破执。
良友电台68周年台庆话题，
你用什么行动来回应神的恩典呢？
欢迎你来分享。我们的电邮地址是729@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注明台庆。
火速行动，礼物等着你。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7月26号，对了，星期三的线上今天呢，有刘芳老师在这儿，有文慧在这儿呢，这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呢，这个时间段7点半到8点半，差点讲七点了，因为我们是七点呢就回来电台呢准备，七点半到八点半呢为您准时播出。那节目前头呢，我们就特别提到呢，要注意呢我们家里头的厨房，特别呢有没有抽油烟机啦，那么通风啊有没有很好啊？为啥呢？因为油烟呢会让这个煮饭的人呢容易呢出现一些，譬如说呼吸道的问题，甚至最严重就是肺癌。
对，
然后呢厨房呢其实还有一项呢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哎，那就是煤气罐了。
对，那7月23号呢，浙江宁波呢就有煤气罐引发大爆炸。
哎呀，
那危害很大。还好还好啊，就是没有人伤亡。那及时的做了一些的扑灭工作。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想跟大家呢一起来关注呢家居安全，特别是呢厨房方面的安全，煤气罐的问题。
因为煤气罐呢其实感觉它就是挺危险的，就是一罐煤气放在那里，就像一个隐形炸弹一样嘛。
对，我想问一下刘芳老师，您现在租的地方是不是用煤气罐啊？
啊，其实不应该是煤气罐哈，我们都是用就是接进来的煤气或者天然气。那其实这个呢又是另外一种危险。那有些家庭我想可能如果临时煮那种小火锅啊，还是会用那种小罐的煤气，
是，
或者说在火锅店是最常见的就是大罐的煤气。
对，你可以想象呢，在北上深广这些大城市里头，或者是二线城市，很多的打工的啊，或是农民工，他们租一般的房子，那可能就没有这种接进来的。
对对，
那文慧以前住的地方就是用煤气罐。
哦，就是相当于要时不时要换一换那个罐子。
对，大概3个月左右就换一次哈。所以我对煤气罐呢是相当熟悉。我有的时候也挺害怕的。
对，
因为我是那种很乌龙的人。万一呢它漏气了我都不知道。所以呢这个厨房通风呢是真的很重要。好了，我们来看看煤气罐，如果你家使用，那又或者是你家不用，但是我们知道很多，特别是在大城市租那种小房子的小房间的，很多都是用这些煤气罐。那我们要注意了煤气罐的一些问题。首先呢，这个煤气罐使用寿命多长呢？
哇，它使用寿命呢安全期只有15年。那么在此期间每4年都需要一个定期的检查，以便出现一些问题哈。
对，所以呢煤气罐公司呢他们应该要有一个检查的。我记得以前呢我们叫煤气罐的时候呢，它那个上面都有一个单子。它会告诉你它上一次检查是什么
时间。
对，那你就知道哎这个煤气罐是不是安全的哈。所以我不知道内地的煤气罐有没有做这样的，就是你叫的时候它在上面有一张单子让你看见。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提醒就是煤气罐公司
是、
这件事情的。
那就是我们自己也需要小心哈。
对对，
就是那其实这个一罐煤气罐呢真的是一个炸弹来的。如果说它真的爆炸的话，是相当于可以炸掉2层楼房的炸药。
这个就是一罐家用的，一般那种家用
的，十升的哈，
十升的煤气罐啊。可以您说
相当于
两层楼房，
炸掉两层楼房的，
哇！
所以其实这个威力是很大的哈。
是，那煤气罐呢爆炸呢是有一些征兆的，譬如说呢，当瓶卧倒在地面燃烧的时候呢，超过4分钟。就有发生爆炸的可能性，
哇，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钢瓶呢，它倒下去了，然后又有火
还在燃着，
对，对，又有火燃着呢，那你要想想了怎么办了？因为超过四分钟就会爆炸了。
对，哇，所以这个很可怕呀，四分钟。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钢瓶如果说有明显看出这瓶的体积膨胀，那就有可能发生爆炸。
这个是非常危险，因为它是钢瓶，
对，
你像钢瓶会膨胀。可见里头是已经
多大的力在撑着了，
对对，那这个是呢我们可以观察的，但是要说了，如果发生这些事情，其实短短几分钟是这个救命时间啊。
对，
好了，还有就是呢，这个火焰的颜色呢已经由橙黄色变为略微的发白，声音由呼呼的这样的一个吼声变为轻微急促的嘶、对，嘶嘶这样的一个声音，就预示着即将爆炸了。
哇，那这个火焰的声音变化会持续5到10秒，然后这个声音就是这个嘶嘶的声音呢，
火焰
突然消失的时候，哇，就会随时可能发生爆炸。
好了，这个时候呢，请逃命了，不要再去想怎么样去弄那个煤气罐了，请你赶快
逃，听到这样的声音就赶紧要离开，
对，因为只剩下几秒钟。那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呢去注意的。不知道呢，大家家里呢是不是用煤气罐呢？如果是的话呢，希望我们刚才讲的都能够帮助你，特别是呢一定要盯紧煤气罐的公司呢做这个定期的检查。那如果你们家不是用煤气罐，我们也多知道这些，然后呢我们多为呢这一方面使用安全来祷告。
耶耶，献上今天来吧，
剩下人当暑气旺，高温暴雨把灾防，迎风蜜薄喝茶，喝水防晒早预防，保健灵修背经文，新闻资讯传信仰，警醒平安不缺乏，献上今天有清凉，
献上今天有清凉，有真好清凉。
献上
今天有清凉，
让大家呢一边听呢一边呢去在说些什么呢，
清凉一下，
清凉一下啊。那主要呢就是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希望跟大家呢好好的度过呢这火热的一下。好，今天呢讲家居安全，特别是呢厨房里头我们主食很重要的煤气，那么很多家庭呢都是用煤气罐，刚才我们就讲了煤气罐呢可以使用的年限呢，如果它爆炸的时候有什么征兆，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谈谈它为啥会爆炸呢？好好的。
是。那第一个原因就是其实这钢瓶可能已经超出了它的可以承载的量了。那其实一般来说钢瓶装载的量不可以超过其容积的 85%。如果超量的钢瓶呢即使可以正常使用呢也具有这种随时爆炸的危险性。
对，那这个呢我们真的不知道。
对，
那谁知道呢，就是给我们
煤气罐的公司。
对、
嗯、
那我也记得以前我们那个单子上呢除了有那个检查的日期、还有它现在有多少含量。
哦，
就是我们叫的时候它是多少含量的，是有一定的标准。那我希望呢我们叫煤气罐的时候我们也是能够向公司呢索取这个说明的。这样就保证我们的安全，对不对？好了，如果钢瓶的倒卧燃烧，
哇
哇，这个就一定会引起爆炸了，对不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是。那么因为钢瓶的本来是椭圆形的嘛，圆柱形哈，装有这个压缩阀会产生偏重，因为倒卧下来那个压缩阀呢，就会可能气口朝向地面燃烧。若是地面水泥、沥青啊、石板等等呢，这些燃烧的温度会辐射到瓶体上，那就相当于把这个瓶体也高温加热。起来，
对，
迅速燃烧，
所以它可能就膨胀了。刚才我们说的，刚才呢，刘芳老师跟文慧在说啊，这个钢瓶都可以膨胀，可见呢里头呢
它这个压力是非常大了。
对对对、
嗯、
好，那所以呢一定要避免呢这个煤气罐呢让它倒卧，
嗯嗯，
真的要避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呢这个热水烫瓶底也要避免。
嗯，因为在冬天呢好像有一些就使这个液化气体能够快速的燃烧起来，有的用户呢甚至会用热水焦烫钢瓶，哇、
嗯、
尤其呢还甚至会用这个火来烤钢瓶，使钢瓶失去应有的强度，这样就很容易导致爆炸了。
对，你可以想想烤啊，
哇，
那可能里头已经裂了，你说诶我看起来外头好好的，
嗯嗯嗯，
但是可能里头已经裂了，对不对？
嗯，
那可以想象得到，因为在冬天特别北方那么冷，
嗯嗯，
所以呢真的要用这个啊液化
液化气体哈，能够使它迅速燃烧、
嗯、
确实想要让它快一点嘛。
对，
嗯，
那我就觉得呢你宁愿呢就是让它慢慢的，安全重要、
嗯、
对不对？
是。
还有呢煤气罐着火的时候该咋办呢？
哇，这个家中煤气罐起火时啊，首先赶紧拨打电话报警，并且及时疏散屋内群众。应该先疏散哈，先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再赶紧打电话报警哈。
最重要是因为我们不是专业人员。
对，我们先如果发现征兆，赶紧离开会比较好哈。
对，好了，那如果呢你在现场，
嗯，
首先你要做的就是呢啊、走之前呢。你先关闭煤气罐的这个阀门，
嗯，
并且及时的切断电源，
嗯，是，
这是当场你可以做的。
哎，对，那马上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这个，然后赶紧跑。
好，如果受热时间长了，不要马上使用冷水浇灭它，以防呢引起爆炸，因为它会什么
热胀冷
缩，
它这个
有压力的嘛，
对，这个反应会更强哈、
嗯。
那切记不可将着火的气罐倒在地上，那就直接加速爆炸。
对，然后你就想要怎么样弄它，不行的，这个时候真的就是先关电源，先关掉它，
嗯、
然后接着就走了。
嗯，
好了。如何预防煤气罐爆炸呢？
嗯，首先呢最重要的就是要使用正规的厂家生产的这个煤气罐了。
对，再说一次啊，你一定要问问呢，就是他们这个煤气罐上一回检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嗯，
第二呢就是呢里头的容量有多少。
对、
啊、然后呢当然你要检查一下它那个阀门呢是不是紧的，
能够对对
对,
对
啊、
嗯、
是不是正常使用。所以呢记住了，煤气罐的气瓶使用年限不得超过15年。
对，
究竟它这个煤气罐已经用了多久了呢？哈，还有经常检查煤气罐、煤气灶开关以及管线，查看呢是不是有漏气现象。
嗯，是的。然后呢，让罐体呢不要接近热源，不要在阳光下暴晒，更不能倒立哈。
嗯，
那更不能将气瓶内的气体和其他气体来互相的混用倒装
啊。对啊，譬如说我现在要出去烤肉
啊，要，
或者是呢，哎，我们呢要在客厅里头呢煮个火锅，
嗯
啊，所以呢，这个厨房的煤气罐搬不出来，就弄一个小的，
嗯、
千万不要做这些事情。
嗯，
而当煤气罐呢啊里头呢发生了这个泄漏时啊，这个气体发生泄漏，不能够倾倒罐里的残液，以免爆炸。
哇，就是不要把它里面的还剩下的液体倒出来哈、
嗯、
这个也是很危险的。
对，那不知道呢大家呢对这些呢家居安全啊有多少的认知。今天呢我就觉得刘芳呢跟文慧呢有一点呢像这个家庭主妇
啊
在这里呢关心大家的家居安全。我其实想到的是很多人啊，特别是在大城市生活的啊，租房子的很多都是用煤气罐的、
嗯、是，
那么这个密集度是很高，他们的安全真的是想一想呢就会觉得很担心，
嗯
啊，有点害怕。所以请大家呢也为这一方面来啊祷告。那居安思危呢，那很多的危险就可以预防避免，同样呢生活当中的陷阱诱惑也是如此。所以保罗才劝勉我们嘛，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在生活当中是如此，在灵命的路上，成长的路上也是如此。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出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跟随主神。
静静听，他在静静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良友电台 Today。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诗歌呢，就是轻轻听了。那我们确实哈，经常呢需要来冷静下来，来听一听哈，神对我们说什么话。
又或者是听一听呢，线上今天刘芳跟文慧说的新闻，或者是一些小提醒。爱的叮咛，
对，这些提醒呢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哈，多了解一些呢总归是好的。那么呢今天呢继续的给大家这个推送哈68周年台庆活动。那么前两天说了27号、28号啊都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微现场的互动活动。那么28号呢也是有我们的现场直播哈，那大家呢可能已经猜到有一些怎么样的这个小环节了。毕竟我们的主题叫做使命穿越嘛，啊，这个穿越哈是很有意思的。那么在68周年台庆的29号当天呢，就是周六哈，那我们有台庆感恩崇拜，那时间是7:00到8:00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那是由良友电台的同工、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来一起的线上感恩崇拜。那么讲题呢是关于接福音的棒，那讲员是我们的卢文牧师，那播出频道呢啊是良友电台同行频 道，还有 iRadio 爱广播频道短波31公尺9430千赫，以及益友电台一台中波1566千赫，都会播送我们的感恩崇拜。
嗯，我们在这里呢特别的邀请所有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特别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呢，能够呢一起在7月29号，就是良友电台生日当天，星期六晚上的7点到8点，和我们一起献上了同心的敬拜，感谢神数算呢这么多年来68年神在良友电台里头所做的神迹奇事。
我们的心里有一座小屋，这小屋里或许有很多思绪和秘密，打理好心灵的小屋，明白情绪和精神的困境，打开心窗，多些理解，多些温暖。
打开心窗说亮话，刘芳带你了解心灵小屋的秘密。
打开心窗说亮话，关于妄想和幻觉。就现在已知的情况而言，精神情绪心理障碍和疾病其实已经有几百种了。当然，每种不同的疾病或者精神障碍也有不同的程度。虽然说现代社会中焦虑、抑郁这类的情绪障碍非常常见，轻度的话可以算是一般的心理障碍，但是如果持续蔓延并且严重到一定程度的话，就会上升到神经性病理层面，甚至影响到大脑神经的正常运作，造成大脑损伤。当然，先天性或者物理原因所造成的大脑神经方面的问题，本来也是导致心理精神疾病的原因之一。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一谈严重的精神疾病相关的症状，就是妄想和幻觉。当然，严重的精神疾病不只有妄想和幻觉两种症状，还包含其他很多的症状。不过今天呢，就单独先来说一说什么是妄想，什么是幻觉。那么妄想与幻觉两者虽然不同，但是彼此有可能互相连带。妄想呢，是一种不理性、与现实不符且不可能实现但坚信的错误信念，它包括错误的判断以及逻辑的推理。即使把事实或者已经被完全证明的理论摆在面前，妄想者仍然很难动摇他们的信念，他们仍然相信他们的想法是绝对正确的。其实呢，每个人在一定特定的时间或者情况中都可能出现妄想的情况。对某些事情的想法看起来似乎很有根据，但事实上却不是如此。当然，如果我们自己能够意识到妄想的不合理性，那就不至于到精神疾病的程度。妄想最大的特征就是妄想的内容核心完全涉及自我。比如说，我是伟大的，我有特殊的拯救世界的使命，他人要加害于我，某些事情会毁掉我，等等诸如此类的想法。那么如果有一些奇怪的想法内容核心不涉及自我，那就算是一些没有根据且荒谬离奇的其他想法，在精神病学的标准上也可以不视作妄想。其实呢，妄想大都出现在精神病的状态下，如精神分裂症。所谓的妄想呢，很多时候是有目的性的，先入为主的设定一个或者多个自认为正确的目标。比如说，一个家庭中婆媳关系中 婆婆对自己不好。那么这个媳妇儿呢，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她就通过别人的言谈举止中的某些字句、某些事件来证明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然后从各种各样的蛛丝马迹中找到婆婆对自己不好的证据。这时呢，她听到别人说的话不能称为幻听，她是真实的听到了一些字句，但是呢，她不自觉地把听到的这些内容呢进行了一个过滤，只留下可以证明自己想法没错这样的一些材料。通过这种方法，通过这种蜘蛛网式的思维，他就会把周围所有人本来毫无关联的话语织成一张天衣无缝的大网，而他自己就是被困在网中央的猎物。当妄想严重的时候啊，包括他自己最亲近的人也是他不信任的对象。比如那位媳妇儿，如果妄想婆婆要加害自己，那么在她妄想严重的时候啊，她可能觉得她婆婆勾结全家人，甚至周围的邻居都要通过各种手段去加害于她。那么常见的病理性妄想呢，有以下的几种。第一种是被害妄想型。那么患者呢，会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坚信有人要加害于她。在这种情况下，他刚开始对一个人说他这种想法的时候呢，那个听者会觉得好像似乎有一些道理，但是当多了解一些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他的这些想法完全没有事实根据，而且他的逻辑呢也是他自己的体系，而不基于现实。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抑郁妄想。这样的妄想者会过分贬低自己的价值，这种妄想呢，包含过分的负罪妄想、疑病妄想、贫困妄想等等的。那么第三类呢，是自大型妄想。妄想者认为自己聪明过人，认为自己是天才，认为自己创造的成果可以从头到尾改变人类的命运，也可以在自我担心的某些事情上加以妄想，夸大那些事情的危险性。就比如说，妄想者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影视高手，而有一些事情则会被他认为是人故意针对他要杀害他，因为他的存在影响到人类的存亡。那么第四类呢，是躯体型妄想。这类的患者会认为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奇异的变形。第五种类型呢，叫做关系妄想型。那么病人呢，会认为现实中一些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事物与他有密切的关联。比如，当他看到一个陌生人咳嗽的时候，他便认为这个人咳嗽表示对自己的厌恶和不友善。看报纸电视的时候，经常会觉得字句之间都在影射他自己。这种类型的人呢，往往终日为外事所困扰，因为啊，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被认为与他自己有关。另外一种关系妄想的典型例子叫做情爱妄想，意思就是某一些人可能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认为其他人爱上了自己。第六种妄想称为被控制妄想。那么这种妄想者呢，他会认为自己的身体、思维、意识被某一种外力所控制了。也就是说，患者认为自己在与某人共享身体、思维。比如说，当患者正在思考某个问题时突然中断了，患者就会体验到自己想要的事情被外力，也就是除他自己的头脑和思维之外的东西而夺走了，或者患者体验到外力强行把不属于自己的事情和思维放到了他自己的大脑里。那么这种呢， 就是一种被控制妄想的表现。这些妄想都是比较严重的例子，常常都是精神分裂的症状。那么某一些妄想呢，其实是继发于幻觉之后的，比如说可能在幻听、幻视等等的诱导之下导致了继发性的妄想。这一类的妄想呢，与原发性妄想在病理上有所不同，因此呢需要有一些区分。而另外一方面来说，幻觉也可能是由于妄想导致的。有实验证明，在一定程度的心理暗示之下，很多正常人在一定情景之中也会出现幻觉。所谓幻觉呢，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等等各种感官上的体验，虽然不一定同时发生，但是出现幻觉则说明神经已经出现异常了。除了毒品、其他原因中毒而导致幻觉之外，精神分裂、思觉失调以及躁郁症都可能出现幻觉的症状。如果在严重的情况下，患者都不能分辨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幻觉，那么由此呢，幻觉和妄想就会相辅相成，导致病情更加的恶化。所以无论是出现哪一种情况的妄想或者幻觉，那么都需要赶紧就医。打开心窗真的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我们每天绝大多数人面对的问题或许都没有伤及神经这么严重的程度，但是却有很多问题困扰着我们，无法真正的来打开我们的心窗，或者我们心灵的窗子被一些藤条缠住了。这些藤条可能是我们曾经受到的伤害所导致的怨恨、嫉妒等等的苦毒。我们虽然想要努力的去拔除这些缠累，但却常常也发现靠自己啊无能为力。就像妄想症，或许就是一种人对自我执着的极端反应。这种我执会让整个人的身心被捆绑，无法释放则可能产生严重的精神问题。我们的身心被很多东西所捆绑牵制，唯有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他释放我们，求上帝的手除去那些遮蔽我们心窗的缠累，让我们重新在基督真理的光照下得释放、得自由。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了解情绪和精神障碍，相信神医治的大能，领受神所赐的平安喜乐，献上开启这新的一天。
耶稣，你宣告这个自由，耶稣，你触摸这个医治，耶稣你是神迹，所以我要宣告。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是这周我们要背的金句啊，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嗯，我们来温习一下吧啊。前两天呢，我们已经解释了啊，一章九节呢啊，为什么使徒约翰要讲这句话呢？
嗯，
啊，究竟呢原因啊是出于什么呢？那我们看到呢第八节、第十节就知道了啊，因为呢第八节呢啊就说到呢，我们都是身在罪中的，
嗯
啊，我们呢都是呢有罪性的。然后第十节就讲到呢，我们都是呢做了很多大大小小罪行的人，
嗯，
啊，我们都是犯罪的人。所以呢，使徒约翰呢就指出了出路是在一章九节。
嗯，那就是向神来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并且呢为所犯的罪来悔改。
嗯，那神就必赦免啊，因为他是信实的神，他必遵守呢在耶稣救恩里应许我们的，因为耶稣呢已经以无罪代替有罪的我们受罪的刑罚，
嗯，
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所以信实的神要守信。赦免呢凡悔改认罪信靠耶稣的人。好了，那今天我们就要继续来认识哈，分享这节经文了。那在这里呢讲到呢，神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节目前头呢我们也特别提到呢，赦免跟饶恕，
嗯，
哈，他们都有个共通的含义，就是什么呢？
恩免哈。
对了，恩免。恩免呢就像免了人的一项债
，嗯，
那刘芳老师欠了我20000块钱，
哇！
然后我就说不用还了，
哇，那就是免了哈。
啊，因为我看你呢，最近丢了手机，要吃土了，
嗯，
所以就不用还了。
嗯嗯，
那开玩笑了，只是打个比方，就是这样啊。所以当我们认罪之后呢，我们的罪债，
嗯，
啊，因为我们欠了神的嘛，对不对？我们的罪债呢，就已经从神的账目里头除去了，
除去了，
嗯，所以现在在神的账目里头呢，我们已经呢没有罪债了，
嗯，
所以我们不再呢也不用承担自己的罪债
啊，无债一身轻啊，
对呀，所以现在我们应该是轻松喜乐的，
对对对，嗯，
所以保罗才说嘛，我们要常常喜乐，嗯，对不对？但是问题来了啊，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要好好的问自己了，你是不是经历过认罪之后的释放、喜乐、平安？真的是无债一身轻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特别为我们的第五空间留言的聪灵这位家人来祷告。他说自己也是一位肢体残障者，那因为家人的关系呢，目前也无法到教会聚会，那就更不用说受洗了。
好，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我们同心合意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当我们愿意悔改来信靠你，我们在你面前就被你赦免，我们在你面前是一个不用再背负自己罪债的人。
嗯，
所以我们有一颗更新的生命，更新的心，
是
我们能够活出喜乐平安。
嗯，
因为是由你而来赐给我们的，所以就求你也将这样的一个更新的生命，从你而来喜乐平安的生命赐给我们的聪灵。
嗯，
虽然他身体有一些的残疾，但是使他的心灵在你里头是丰盛的，是健康的，是每一天都能够享受无罪债一身轻这样的一个喜乐平安，使他活出一个美丽的生命，以至于这个生命为你做了美好的见证，让他的家人都能够看见。
嗯，
虽然他的家人现在因为不信你所以反对他，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到教会，主啊，但是我们深信你与他同在。
嗯，
你就在他的身旁陪伴他，你看顾他，圣灵也在他的心中不断的工作，
是
的，让聪灵你的女儿能够深刻的经历到你在他的身旁，你的话语时时的来在他的心里头坚固满足他。
嗯，
使他的心不再孤单，不再空虚。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特别的帮助他，也能够体恤家人，并且能够有爱心，有智慧，知道如何与不幸的家人相处。
嗯，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七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别说我不能够做到，要摆脱自我的限制，只要你愿意改变，你的故事一定可以改写。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我们每一天呢，的确是可以过得不一样啊。
嗯，
所以呢，好好的把握今天，因为呢，神在我们的身旁，我们可以经历到他真实的同在。那刚才刘芳老师就问了一个问题了。
嗯，那都说无债一身轻嘛，但怎么老是感觉还挺重的呢？
挺沉重的啊。
嗯，
啊，因为生活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每一天就是要去学习啊。嗯，面对沉重的生活，我们如何经历到在主里呢？真的是一身轻了。
嗯，这个呢是每一天哈都要重新去交托哈。
对，有的时候呢，神愿意呢担负我们的重担。
嗯，
这也是圣经说的嘛，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但问题是我们自己不肯让神来背，
来
自己要背。
我自己背。
这个都是我们要学习操练的功课啊。谢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分享，特别是您的代祷事项。
嗯，
刘芳跟文慧呢愿意在节目中呢邀请大家呢为你同心祷告。愿神祝福您有美好的星期三。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